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名叫世民，是高祖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太穆皇后窦氏。他出生时没有惊动众人。在他四岁时，有个书生拜见高祖说，按照乡法，您是贵人，而且一定有尊贵的儿子。等到见到太宗，书生说，有龙凤的姿容，天日的仪表，年龄接近20岁，一定能济世安民。书生已经离去，高祖害怕他的话泄露，派人追杀他，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认为他是神人，就采用他的话给儿子取名为世民。大业年间，突厥在雁门围困炀帝，炀帝从围城中把诏书记在木头上，投入汾水顺流而下，招募军队前去救援。太宗当时16岁，前往应募，隶属于将军云定兴。他对云定兴说，敌人敢围困我们的天子，是因为认为没有援军的缘故，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军队前后排列成数十里，让他们白天看到旌旗，夜晚听到征鼓，以为大军到来，那样就可以不战而使他们退走。否则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的虚实，那么胜败就难以预料了。云定兴听从了他的建议。军队到达郭县，突厥的侦察骑兵看到他们的军队源源不断，果然持马报告史毕可汗说，救兵大批到来了，于是领兵退去。高祖攻打骊山飞，陷入其包围中，太宗轻骑突击将他救出，然后奋力攻击，大败敌军。太宗为人聪明英武，胸怀大志，并且能够屈己尊贤，礼遇世人。当时天下已经大乱，盗贼兴起，他知道隋朝必定灭亡，于是散发财物供养世人，结交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都因为有事逃亡，他收留了他们。他又与晋阳令刘文静特别友好，刘文静因李密事件牵连被关进监狱，太宗夜间到狱中看望他，与他谋划大事。当时百姓躲避盗贼，大多进入城中，城里将近几万人，刘文静担任县令已久，了解其中的豪杰，于是共同部署。计谋已定，就通过裴寂告知高祖。高祖起初不答应，不久之后答应了。高祖起兵后建立大将军府，太宗率兵巡行西河，斩杀了郡丞高德如，被任命为右领军大都督，封为敦煌郡公。唐兵向西，将要到达霍邑，恰逢连续下雨，粮食将尽，高祖计划想退兵回太原。太宗劝谏说，义军是为天下而起的，应该直接进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回去守一座城，那是做贼了。高祖不采纳。太宗在军门外大哭，高祖吃惊，召他询问，他回答说，退兵的话，前面军众就会离散，后面敌人乘机攻击，死亡就在眼前，所以悲伤。高祖醒悟，说，起事的是你，成败都由你。当时左军已经先返回，太宗立即与陇西公李建成分头追赶。半夜，太宗迷路进入山谷，丢弃了他的马，步行赶上他的士兵，与他们一起返回。高祖于是率军前进，黎明时到达霍邑。宋老生不出战，太宗带领几名骑兵靠近他的城墙，举起鞭子指挥，做出要包围的样子。宋老生发怒，出兵背靠城墙列阵。高祖率李建成驻守东面，太宗和柴绍驻守南面。宋老生的军队逼近东面阵线，李建成落马，宋老生趁机攻击，高祖的军队后退。太宗从南园骑马冲下斜坡，分兵把敌军截为两段，然后出现在敌军阵后，宋老生的军队败逃，于是斩杀了宋老生。晋军驻扎在泾阳，攻击胡人贼寇刘耀子，打败了他。唐兵攻打长安，太宗驻扎在京城方，攻击长安西北部，于是攻克了长安。义宁元年，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唐国内史改封为秦国公，食邑10000户。薛举攻打扶风，太宗击败了他，斩首10000多人，于是占领土地到陇右。义宁二年，担任右元帅，改封为赵国公，率兵10万攻打东都，没有攻克就返回了，在三王陵设下3处伏兵，击败隋将段达的军队10000多人。武德元年，被任命为尚书令，右翼卫大将军，晋封为秦王。薛举侵犯荆州，太宗担任西讨元帅，晋升为雍州牧。七月，太宗患病，将领们被薛举打败。八月，太宗病愈， 又驻扎在高坑城，相持60多天。不久薛举死去，他的儿子薛仁杲率领部众请求决战，太宗按兵不动。过了很久，薛仁杲粮尽，部众逐渐离散背叛，太宗说可以了，于是派遣行军总管梁实在潜水园建立营寨。薛仁杲的将领宗罗侯攻击梁实，太宗派遣将军庞昱救援梁实，庞昱的军队几乎失败，太宗率兵从宗罗侯背后出击，宗罗侯败逃，太宗追击他，到达薛仁杲城下，薛仁杲于是出城投降。军队返回，高祖派遣李密乘一车在滨州慰劳太宗。李密见到太宗不敢抬头看，退下后感叹说，真是英明的君主。在太庙献上战利品，太宗被任命为右武后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下诏蒲州、陕州、河北各总管的军队都受他指挥。武德二年正月，镇守长春宫，晋升为左武后大将军、凉州总管。这时刘武周占据滨州，宋金刚攻陷沧州，王行本占据蒲州，而下县人吕崇茂杀死县令，响应刘武周。高祖害怕，下诏各将领放弃河东来守卫关中。太宗认为不能放弃，希望得到30,000兵就可以破贼。高祖于是调发全部关中兵增援他。11月出龙门关，驻扎在百壁。武德三年4月在百壁击败宋金刚。宋金刚逃往界州，太宗追击他，一昼夜奔驰200里，在雀鼠谷的西园宿营。军士都饥饿，太宗2天没有吃东西，行军到后周才得到食物，而宋金刚的将领尉迟敬德、荀相等都来投降。刘武周害怕，逃奔到突厥，他的将领杨福念献出滨州投降。高祖派遣萧雨到军中任命太宗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7月讨伐王世充，在北邙击败他。武德四年2月，窦建德率兵100,000来援助王世充，太宗在虎牢击败窦建德，擒获了他，王世充于是投降。6月凯旋，太宗披着金甲，陈列铁骑10,000，甲士30,000，前后鼓吹，在太庙献上俘虏。高祖认为太宗功劳高，古代官号不足以相称，于是加号天策上将，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地位在王宫之上，增加10亿户署到30,000，赐给衮冕、金禄、双璧、黄金6000斤，前后鼓吹9部之乐，班建40人。武德五年正月，在明州讨伐刘黑闼，击败了他。刘黑闼投降后不久又反叛，高祖发怒，命令太子李建成抓捕山东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活埋，驱赶他们的弱小妇女来充实关中。太宗恳切劝谏，认为不能这样做，于是停止，加封太宗为左右12位大将军。武德七年，突厥侵犯边境，太宗与他们在滨州相遇，带领100骑兵与突厥可汗对话，然后结盟离去。武德八年升为中书令。当初高祖从太原起兵并不是他的本意，而事情由太宗发起，等到夺取天下，打败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太宗的功劳越来越高，而高祖多次许诺立他为太子。太子李建成害怕被废黜，与其王李元吉谋划杀害太宗，没有发动。武德九年6月，太宗率兵进入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高祖大为震惊，于是立太宗为皇太子。8月甲子日，太宗在东宫显德殿登上皇帝位，派遣裴寂到南郊祭告，大赦天下，武德年间的流放人员返回原地，赐给文武官勋位和爵位，免除关内以及蒲、瑞、余、泰、陕、鼎6州2年的租税，免收天下赋税1年。80岁以上的老人赐给粟米和布帛，100岁老人加赐板授官职，废除潼关以东沿河的各处关隘。癸酉日，释放宫女3000多人。丙子日，立妃子长孙氏为皇后。癸未日，突厥侵犯汴桥。乙酉日，与突厥协力可汗在汴桥结盟。9月壬子日，禁止私家祭祀妖神、淫祀以及非龟甲、尸草和五兆的占卜。10月初一丙辰日，出现日食。癸亥日，立中山郡王李承乾为皇太子。庚辰日，萧雨、 陈叔达被罢免。十一月庚寅日，将没有功劳的宗室郡王降爵为县公。十二月癸酉日，审查记录囚徒的罪状。这一年，晋封儿子长沙郡王李克为汉王，宜阳郡王李佑为楚王。贞观元年正月乙酉日，改年号。辛丑日，燕郡王李毅在荆州反叛，被处死。二月丁巳日，下诏百姓中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按礼法聘娶；贫穷不能自行办理的，由乡里妇人及亲戚资助送办。官夫六十岁、寡妇五十岁、有子女或守节的妇女不强求。三月癸巳日，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丙午日，下诏其仆射崔继书、黄门侍郎郭尊、尚书右丞封孝衍因直言进谏遭难，继书的儿子崔刚、郭尊的儿子郭云、孝衍的儿子封君尊都受酷刑，应该免除内侍职务，给予官位褒奖。闰三月初一癸丑日，出现日食。四月癸巳日，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佑良有罪，被处死。五月癸丑日，敕令中书令侍中在朝堂接受诉讼状，有陈诉事情的全部上密封奏章。六月辛丑日，封德仪去世。甲辰日，太子少师萧宇担任尚书左仆射。这年夏天，山东干旱，免除今年的租税。七月壬子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担任尚书右仆射。八月，河南陇右边远州郡降霜，宇文氏即代理检校凉州都督。戊戌日，贬高士廉为安州大都督。九月初一庚戌日，出现日食。辛酉日，派遣使者到各州巡视受损田地，赈济慰问平民。御史大夫杜淹代理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宇文氏即被罢免。辛未日，幽州都督王君阔逃奔到突厥。十月丁酉日，因年成饥荒，减少膳食。十一月己未日，允许子弟十九岁以下跟随父兄到任职处。十二月壬午日，萧宇被罢免。戊申日，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谋反，被处死。贞观二年正月辛亥日，长孙无忌被罢免。兵部尚书杜如晦代理检校侍中，总管东宫兵马事务。癸丑日，吐谷浑侵犯明州，都督李道彦击败他们。丁巳日，改封李克为蜀王，李泰为越王，李佑为燕王。庚午日，刑部尚书李进代理检校中书令。二月戊戌日，外官考核成绩为上的给予俸禄。三月初一戊申日，出现日食。壬子日，命令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员和尚书商议判决死刑。壬戌日，李进担任关内道行军大总管，以防备薛延陀。己巳日，派遣使者巡视关内，拿出金银财宝赎回饥民卖掉的子女归还给他们。庚午日，因旱灾蝗灾自责，大赦天下。癸酉日，下雨。四月己卯日，埋葬隋朝人暴露的尸骨。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人杀死梁师都来投降。六月甲申日，下诏出使官员官府供给他们家粮食。庚寅日，因儿子李治出生，赏赐当天生儿子的人粟米。辛卯日，陈州刺史裴虔通因弑杀隋炀帝被削夺爵位，流放欢州。七月戊申日，莱州刺史牛方玉、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长史唐凤义、虎牙郎将高元礼作为宇文化及的党羽都被除名，迁徙到边地。八月甲戌日，在朝堂审查冤狱。辛丑日，建立二王后庙，设置国官。九月壬子日，因丰收赐仆三日。十月庚辰日，杜淹去世。戊子日，杀死瀛州刺史卢祖上。十一月辛酉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十二月壬辰日，黄门侍郎王圭代理侍中。癸巳日，禁止五品以上官员出入市场。贞观三年正月丙午日，因旱灾避开正殿。癸丑日，官员考核成绩为上中下的，给予一年俸禄。戊午日，在太庙祭祀。癸亥日，耕种吉田。辛未日，裴寂被罢免。二月戊寅日，房玄龄担任尚书左仆射，杜如晦担任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征担任秘书监，参与朝政。三月己酉日，审查记录囚徒。四月乙亥日，太上皇迁居到大安宫。甲午日， 开始驾临太极殿。戊戌日，赏赐孝义之家粟五斛，80岁以上2斛，90岁以上3斛，100岁家赐绢2匹，妇女自正月以来生子的赏赐粟1斛。五月乙丑日，周王李元芳去世。六月戊寅日，因旱灾审查记录囚徒。己卯日，大风拔起树木。壬午日，下诏文武官进言政事。八月初一己巳日，出现日食。丁亥日，李靖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以征伐突厥。九月丁巳日，华州刺史柴绍担任嵊州道行军总管，以征伐突厥。十一月庚申日，滨州都督李世济担任通漠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担任泾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担任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魏孝杰担任恒安道行军总管，瀛州都督薛万书担任畅武道行军总管，以征伐突厥。十二月癸末日，杜如晦被罢免。闰月癸丑日，为死于丘者建立佛寺。辛酉日，审查记录囚徒。这一年，中原人从塞外归来以及开辟四邑为州县的人数有120多万人。贞观四年正月初一丁卯日，发生了日食。癸巳日，武德殿北院发生火灾。二月初六己亥日，驾临温泉。十一日甲辰日，李靖在阴山与突厥交战，击败了他们。十三日丙午日，从温泉返回。二十一日甲寅日，大赦天下，赏赐饮酒5天。御史大夫温彦博任中书令，王圭任侍中。民部尚书戴胄兼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太常卿萧禹任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丁巳日，因干旱诏令公卿进言政事。三月初二甲午日，李靖俘虏突厥协力可汗并进献。四月初五戊戌日，西北各部落首领请求上尊号为天可汗。六月乙卯日，征发士兵修建洛阳宫。七月初一甲子日，发生了日食。癸酉日，萧禹被免职。甲戌日，太上皇身体不适，停止朝会。辛卯日，病愈，赏赐都督、刺史、文武官员以及80岁以上老人，教导子女有方的人各有不同。八月甲寅日，李靖任尚书右仆射。九月庚午日，埋葬长城以南隋朝人的暴露骨骸。己卯日，前往陇州。壬午日，禁止在古代明君、贤臣、烈士的墓地上放牧砍柴。十月壬辰日，赦免齐、陇二州，免除今年赋税，降低咸阳、始平、武功的死罪以下刑罚。辛卯日，在贵泉谷打猎。甲辰日，在鱼龙川打猎，将猎物献于大安宫。乙卯日，免除武功今年赋税。十一月壬戌日，又为大将军侯军即任兵部尚书，参议朝政。甲子日，从陇州返回。戊寅日，废除鞭打背部的刑罚。十二月甲辰日，在鹿苑打猎。乙巳日，从鹿苑返回。这一年，全国判决死刑的共29人。贞观五年正月初六癸酉日，在昆明池打猎。初九丙子日，从昆明池返回，将猎物献于大安宫。二月己酉日，封弟弟李元裕为快王，李元明为乔王，李林奎为魏王，李元祥为许王，李元晓为密王。庚戌日，封儿子李英为梁王，李真为汉王，李运为谭王，李治为晋王，李慎为申王，李萧为江王，李简为代王。四月壬辰日，代王李简去世。五月乙丑日，用金帛赎回被突厥掳掠的隋朝人，送还其家。八月甲辰日，派遣使者到高丽祭祀隋朝战死的人。戊申日，杀死大理丞张运谷。十一月丙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十二月丁亥日，下诏判决死刑，京师要5次复奏，各州要3次复奏，当天上食局不得进献酒肉。壬寅日，驾临温泉。癸卯日，在骊山打猎，赏赐新封老人薄匹。戊申日，从温泉返回。癸丑日，赦免关内。贞观六年正月初一乙卯日，发生了日食。癸酉日，晋州山僚反叛，右武卫将军李子和击败了他们。三月，侯君集被免职。戊辰日，前往九成宫。丁丑日，降低雍、齐、兵三州死罪以下刑罚，赏赐80岁以上老人粟帛。五月，魏征兼检校侍中。 六月己亥日，封王李元亨去世。辛亥日，将王李霄去世。七月己巳日，诏令天下举行乡迎九礼。九月己酉日，驾临庆善宫。十月，侯君集复职。卯日，从庆善宫返回。十二月辛未日，审理囚犯，释放死罪囚犯回家。这一年，各羌族归附的有30万人。贞观七年正月戊子日，排斥宇文化及党羽的子孙，永不录用。辛丑日，赏赐京城饮酒3天。三月丁卯日，天降尘土。三月戊子日，王圭被免职。庚寅日，魏征任侍中。五月癸未日，前往九成宫。六月辛亥日，代胄去世。八月辛未日，东有栋辽侵犯边境，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任公州道行军总管讨伐他们。九月，释放的囚犯返回，都赦免了他们。十月庚申日，从九成宫返回。乙丑日，京城发生地震。十一月壬辰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任司空。十二月甲寅日，驾临芙蓉园。丙辰日，在少林园打猎。戊午日，从少林园返回。贞观八年正月辛丑日，张士贵与辽人交战，击败了他们。壬寅日，派遣使者巡视全国。二月乙巳日，皇太子举行加冠礼。丙午日，降低死罪以下刑罚，赏赐五品以上官员的嫡长子爵位一级，百姓饮酒3天。三月庚辰日，前往九成宫。五月初一辛未日，发生了日食。这年夏天，吐谷浑侵犯凉州，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任游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任赤水道行军总管，讨伐他们。七月，陇右山崩。八月甲子日，有彗星出现在虚宿、微秀。十月，修建永安宫。甲子日，从九成宫返回。十一月辛未日，李靖被免职。己丑日，吐谷浑侵犯凉州，俘虏行人鸿胪城赵德凯。十二月辛丑日，特进李靖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任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任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李道彦任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任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赠生任延泽道行军总管，讨伐吐谷浑。丁卯日，跟随太上皇在城西检阅军队。贞观九年正月，党项羌反叛。二月，长孙无忌被免职。三月庚辰日，洮州羌人杀死刺史孔长秀，依附于吐谷浑。壬午日，大赦天下。乙酉日，高赠生与羌人交战，击败了他们。闰四月初一丙寅日，发生了日食。五月，长孙无忌复职。庚子日，太上皇去世，皇太子听政。壬子日，李靖与吐谷浑交战，击败了他们。七月庚子日，延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与羌人交战，击败了他们。十月庚寅日，在县陵安葬太武皇帝。十一月壬戌日，特进萧雨参议朝政。贞观十年正月甲午日，恢复听政。癸丑日，改封李元景为金王，李元昌为汉王，李元礼为徐王，李元嘉为韩王，李元泽为彭王，李元义为郑王，李元轨为霍王，李元凤为国王，李元庆为道王，李林奎为燕王，李克为吴王，李泰为魏王，李佑为齐王，李英为蜀王，李运为蒋王，李真为越王，李慎为冀王。三月癸丑日，派遣诸王担任都督。六月壬申日，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太常卿杨师到任侍中。魏征被免职任特进，主持门下省事务，参议朝廷章程和国家法典。己卯日，皇后去世。十一月庚寅日，在昭陵安葬文德皇后。十二月，萧雨被免职。庚辰日，审理囚犯。贞观十一年正月丁亥日，改封李元玉为邓王，李元明为舒王。庚子日，修建飞仙宫。乙卯日，免除雍州今年赋税。二月丁巳日，营建九宗山为陵墓，赏赐功臣和近亲陪葬的墓地及棺木。甲子日，前往洛阳宫。乙丑日，给百岁以上老人配备5名侍从。壬午日，在鹿台岭打猎。三月初一丙戌日，发生了日食。癸卯日，降低洛州囚犯的刑罚，免除一年赋税和徭役。 辛亥日在广城泽打猎，癸丑日前往洛阳宫，六月甲寅日温彦博去世，丁巳日驾临明德宫，即位日以诸王为世袭刺史，戊辰日以功臣为世袭刺史，即巳日改封李元祥为江王。七月癸未日大雨，发生水灾，谷水落水泛滥，乙未日诏令百官禁言政事。壬寅日废除明德宫的玄普院，赏赐给遭受水灾的家庭。丙午日拨给亳州老子庙、兖州孔子庙各20户以供奉祭祀，恢复梁武昭王附近墓地的20户以守卫。九月丁亥日黄河泛滥，冲回陕州河北县，摧毁河阳中坛，驾临白司马板观看，赏赐沿河遭受水灾的家庭粟帛。十月癸丑日赏赐先朝谋臣、武将及已故亲戚的墓地陪葬献灵。十一月辛卯日前往怀州，乙未日在济源麦山打猎，丙午日前往洛阳宫。贞观十二年正月乙未日从州发生地震，癸卯日松州发生地震。二月癸亥日前往河北县观看砥柱山，甲子日乌州辽人反叛，回州都督齐善行击败了他们。乙丑日前往陕州，丁卯日观看盐池，庚午日前往蒲州，甲戌日前往长春宫，免除朝议今年赋税，降低囚犯罪行。乙亥日在河滨打猎，闰二月初一庚辰日发生了日食，丙戌日从长春宫返回。七月癸酉日吏部尚书高士廉任尚书右仆射。八月壬寅日吐蕃侵犯松州，侯君集任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率领3个总管的军队讨伐他们。九月辛亥日阔水道行军总管牛敬达在松州与吐蕃交战，击败了他们。十月己卯日在始平打猎，赏赐老人粟帛。乙未日从始平返回，均州山辽反叛，贵州都督张保德击败了他们。十一月己巳日明州山辽反叛，胶州都督李道彦击败了他们。十二月辛巳日毕州山辽反叛，右武后将军上官怀仁讨伐他们。这一年滁州、濠州也残节俭。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日拜谒献灵，赦免3原县及随从人员，免除该县今年赋税，赏赐素未灵异的郎将、3原县令爵位一级。丁未日从献灵返回。二月庚子日停止世袭刺史。三月乙丑日有彗星出现在毕宿、卯宿。四月戊寅日前往九成宫。甲申日中郎将阿史那杰设帅谋反，被处死。壬寅日云阳石头自燃。五月甲寅日因干旱避开政殿，诏令5品以上官员禁言政事，减少膳食，停止劳役，审理囚犯，赈济贫困，于是下雨。六月丙申日封弟弟李元英为滕王。八月初一辛未日发生了日食。十月甲申日从九成宫返回。十一月辛亥日杨师道任中书令。戊辰日尚书左丞刘季任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二月壬申日侯君集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伐高昌。乙亥日封儿子李父为赵王。壬辰日在咸阳打猎，癸巳日从咸阳返回。这一年滁州也残节俭。贞观十四年正月庚子日有关部门宣读时节政令。甲寅日驾临魏王李泰的宅地，赦免雍州长安县，免除延康里今年赋税。二月丁丑日在国学观看室殿里赦免大理、万年县，赏赐学官和成绩优秀的学生薄品。壬午日驾临温泉。辛卯日从温泉返回。乙未日访求梁朝黄侃、楚仲都、北周熊安生、沈仲、陈朝沈文阿、周弘正、张基、隋朝何妥、刘超、刘炫的后代。三月罗州、窦州辽人反叛，广州总管党仁洪击败了他们。五月壬寅日改封李林奎为鲁王。六月滁州也残节俭，乙酉日大风吹倒树木。八月庚午日修建襄城宫，癸酉日侯君集攻克高昌。九月癸卯日赦免高昌部以及士兵中父子犯死罪、七卿犯流刑、大公侵犯徒刑、小公和司马侵犯杖刑的， 都予以宽恕。闰十月乙未日，前往同州。甲辰日，在瑶山打猎。庚戌日，从同州返回。十一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十二月丁酉日，侯君集俘虏高昌王进献，赏赐饮酒三天。癸卯日，在樊川打猎。乙巳日，从樊川返回。贞观十五年正月辛巳日，前往洛阳宫，驻扎在温泉。卫士崔清、刁文义谋反，被处死。三月戊辰日，前往襄城宫。四月辛卯日，诏令明年二月在泰山举行祭祀。乙未日，免除洛州今年赋税，返回的户口原先免除赋役的再加一年，赏赐八十岁以上老人物品，鳏寡孤独及疾病不能自存的每人二斛米。审理囚犯。六月己酉日，有彗星出现在太微垣。丙辰日，停止封禅泰山，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七月丙寅日，宽恕北周、隋朝名臣及忠烈子孙在贞观以后被流放的人。十月辛卯日，在伊阙打猎。壬辰日，前往洛阳宫。十一月癸酉日，薛延陀侵犯边境，兵部尚书李世济任朔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任灵州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袭玉任凉州道行军总管，讨伐他们。十二月戊子日，从洛阳宫返回。庚子日，命令三品以上官员的嫡子侍奉东宫。辛丑日，审理囚犯。甲辰日，李世济在诺真水与薛延陀交战，击败了他们。乙巳日，追赠战死将士官职三级。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日，派遣使者安抚西周。戊辰日，招募戍守西周的人，先前犯流刑、死亡、逃亡隐匿的，允许自首应募。辛未日，迁移天下死刑罪犯，充实西周。中书舍人岑文本任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密。六月戊戌日，太白星白天出现。七月戊午日，长孙无忌任司徒，房玄龄任司空。十一月丙辰日，在武功打猎。壬戌日，在岐山南面打猎。甲子日，赏赐所经过的六县老人、孤儿、残疾人士毡被、素帛，于是驾临庆善宫。庚午日，从庆善宫返回。十二月癸卯日，驾临温泉。甲辰日，在骊山打猎。乙巳日，从温泉返回。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日，魏征去世。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处死。二月己亥日，审查囚犯。戊申日，在凌烟阁绘制功臣图像。三月壬子日，禁止丧葬违反法令制度的行为。丙辰日，齐王李佑反叛，李世济讨伐他。甲子日，因干旱派遣使者复查囚犯，判决案件。乙丑日，齐王李佑被处死，免除齐州赋役一年。四月乙酉日，废除皇太子李承乾，贬为庶人。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被处死。丙戌日，历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赏赐文武官员及五品以上官员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儿子爵位一级，赐给八十岁以上百姓粮食布帛，特许聚饮三天。丁亥日，杨师道被罢免宰相职务。己丑日，特进萧雨担任太子太保，李世济担任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日，在太庙为李承乾的过错谢罪。癸巳日，将魏王李泰降封为东莱郡王。六月己卯朔日，发生日食。壬辰日，安葬隋恭帝。甲午日，因干旱离开正殿，减少膳食，诏令五品以上京官尚书严事。丁酉日，高士廉人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正事。闰六月丁巳日，诏令皇太子掌管左右屯营兵马。丙子日，改封李泰为顺阳郡王。七月丁酉日，房玄龄被罢免宰相职务。八月庚戌日，工部尚书张亮担任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十月丁未日，在京城修建各州进奏院。丁巳日，房玄龄重新被启用。十一月己卯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壬午日，特许聚饮三天，因凉州获得祥瑞之时，赦免凉州。十二月庚申日，驾临温泉。庚午日，从温泉返回。贞观十八年正月乙未日，前往中关城。庚子日，前往户县。壬寅日，驾临温泉。 二月己酉日前往林口，乙卯日从林口返回，丁巳日免除隶属各州的突厥、高昌部人赋役两年。四月辛亥日前往九成宫。七月甲午日，瀛州都督张俭率领幽州、瀛州兵马及契丹、西族讨伐高丽。八月壬子日，安西都护郭孝恪担任西州道行军总管，讨伐燕齐。甲子日，从九成宫返回。丁卯日，刘季担任侍中，岑文本担任中书令，中书侍郎马周代理中书令。九月，黄门侍郎褚遂良参与朝政。辛卯日，郭孝恪与燕齐交战，击败他们。十月辛丑朔日，发生日食。癸卯日，在上林苑宴请雍州父老，赏赐粮食布帛。甲寅日，前往洛阳宫。己巳日，在天池打猎。十一月戊寅日，审查囚犯。庚辰日，派遣使者巡视慰问政汝、淮、泽四州的高龄老人，设宴赏赐他们。甲午日，张亮担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世济、马周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16个总管的军队讨伐高丽。12月壬寅日，庶人李承前去世。戊午日，李嗣摩部落反叛。贞观19年2月庚戌日，前往洛阳宫准备讨伐高丽。癸丑日，在武德北山射虎。乙卯日，皇太子在定州代理国政。丁巳日，赏赐沿途经过地区的高龄老人、官夫寡妇粮食布帛，追赠比干为太师，谥号忠烈。三月壬辰日，长孙无忌代理侍中，吏部尚书杨师道代理中书令。四月癸卯日，在幽州誓师，大宴军队。丁未日，岑文本去世。癸亥日，李世济攻克盖谋城。五月己巳日，平壤道行军总管程明镇攻克沙碑城。庚午日，驻扎辽泽，安葬隋朝阵亡将士。乙亥日，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义有罪，被处死。丁丑日，驻军马首山。甲申日，攻克辽东城。六月丁酉日，攻克白岩城。己未日，在安市城东南山大败高丽军队，左武卫将军王君鄂战死。辛酉日，特许聚饮三天。七月壬申日，安葬阵亡官员，加赠爵位四级，允许其一个儿子承袭爵位。九月癸未日，班师回朝。十月丙午日，驻扎瀛州，用太牢祭祀阵亡将士。丙辰日，皇太子在临榆关迎接拜见。戊午日，驻扎汉武台，刻石记载功绩。十一月癸酉日，在幽州大宴军队。庚辰日，驻扎益州。癸未日，平壤道行军总管张文干有罪，被处死。丙戌日，驻扎定州。丁亥日，将杨师道贬为工部尚书。十二月戊申日，驻扎滨州。己未日，薛延陀侵犯夏州，左领军大将军执师司隶击败他们。庚申日，处死刘季。贞观二十年正月辛未日，夏州都督乔师望与薛延陀交战，击败他们。丁丑日，派遣22名使者，按照6条标准考核官吏升降。庚辰日，赦免滨州，对起义时的编户免除赋役三年，后来归附的免除一年。二月甲午日，跟随讨伐高丽没有功劳的都赏赐勋官一转。庚申日，赏赐沿途所经地区的高龄老人、官夫寡妇粮食。三月己巳日，从高丽返回。庚午日，皇帝身体不适，皇太子代理朝政。己丑日，张亮谋反，被处死。闰三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六月乙亥日，江夏郡王李道宗、李世济讨伐薛延陀。七月辛亥日，病愈。李世济与薛延陀交战，击败他们。八月甲子日，封皇孙李忠为陈王。己巳日，前往灵州。庚辰日，驻扎荆州，赏赐高龄老人、官夫寡妇粮食布帛。丙戌日，越过陇山关，驻扎瓦亭，观看木马。丁亥日，允许陪葬昭陵的官员子孙陪葬。九月辛卯日，派遣使者巡查岭南。甲辰日，铁勒各部请求给皇帝上尊号为可汗。辛亥日，灵州发生地震。十月，将萧瑀贬为商州刺史。丙戌日，从灵州返回。十一月己丑日， 下诏祭祀奏书藩国宾客军队宿卫使用渔服役船授予五品以上官职以及任免处决死罪都需报告皇帝，其余事务委托皇太子处理。贞观21年正月壬辰日，高士廉去世。丁酉日，诏令明年2月在泰山举行祭祀。甲寅日，将铁勒各部改为州县，特许京城聚饮3天，审查囚犯，减轻死刑以下刑罚。2月丁丑日，皇太子在太学行试蔡礼。3月戊子日，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敬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李世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3个总管的军队讨伐高丽。4月乙丑日，修建翠微宫。5月戊子日，驾临翠微宫。壬辰日，命令百官向皇太子决断政务。庚戌日，李世济攻克南苏木底城。6月丁丑日，派遣使者到铁勒各部赎回被俘的中国人。7月乙未日，牛敬达攻克石城。丙申日，修建玉华宫。庚戌日，从翠微宫返回。8月，泉州发生海啸。壬戌日，停止泰山封禅。9月丁酉日，封儿子李明为曹王。10月癸丑日，褚遂良被免官。11月癸卯日，晋封李泰为蒲王。12月戊寅日，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3个总管的军队讨伐秋瓷。贞观22年正月庚寅日，马周去世。戊戌日，驾临温泉。己亥日，中书舍人崔仁师担任中书侍郎，参与机要事务。丙午日，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讨伐高丽。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监管尚书省门下省事务。戊申日，从温泉返回。2月，褚遂良重新被启用。乙卯日，接见京城父老，慰劳他们，免除今年一半租税，京畿各县免除1/3。丁卯日，诏令渡过辽水有功但尚未酬赏勋劳而犯罪的人，与县职官员同等对待。乙亥日，驾临玉华宫。己卯日，在华园打猎，将崔仁师流放到连州。3月丁亥日，赦免宜君县，免除从玉华宫院中迁出的县人，赋役3年。4月丁巳日，松州蛮人反叛，右武后将军梁建方击败他们。6月丙寅日，张行成慰问河北从军者的家属，命令州县为他们经营农事。丙子日，薛万彻与高礼在博卓城交战，击败他们。7月甲申日，金星白天出现。壬辰日，处死化州刺史李君宪。癸卯日，房玄龄去世。8月己酉朔日，发生日食。辛未日，执事司隶在金山讨伐薛延陀残余部落。9月庚辰日，昆丘道行军总管阿史那舍尔与薛延陀残余部落处月处密交战，击败他们。己亥日，褚遂良担任中书令。壬寅日，梅琼雅三州辽人反叛，茂州都督张世贵讨伐他们。10月癸丑日，从玉华宫返回。己巳日，阿史那舍尔与秋瓷交战，击败他们。12月辛未日，减轻长安万年2县徒刑以下刑罚。闰12月癸巳日，审查囚犯。贞观23年正月辛亥日，阿史那舍尔俘虏秋瓷王敬献。3月己未日，从冬天开始干旱，到这时才下雨。辛酉日，大赦天下。丁卯日，皇帝身体不适，命令皇太子在金掖门代理朝政。4月己亥日，驾临翠微宫。5月戊午日，将李世济贬为叠州都督。己巳日，皇帝在寒风殿去世，享年53岁。庚午日，护送先帝的御用马车返回京城。礼部尚书于志宁担任侍中，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高继甫兼任中书令。壬申日，公布丧事，谥号为文。上元元年，改谥为文武圣皇帝。天宝8载，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天宝13载，增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赞誉说，太伟大了，达到大治的君主不是每代都出现的。夏禹拥有天下，传了16个王，而少康有中兴的功业。商汤拥有天下，传了28个王，其中特别兴盛的被称作三宗。周武王拥有天下， 传了36个王，但只有成王、康王的治理和周宣王的功绩值得称道，其余没什么可称道的。虽然《诗经》《尚书》记载时常有缺漏，但夏、商、周三代1700多年传了70多个君主，其中卓越而显著留名后世的不过这六七个君主罢了。唉，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唐朝拥有天下传了20代，其中可称道的只有三位君主，玄宗、宪宗都没能善终，太宗功业多么盛大啊！他扫除隋朝混乱，功绩可比商汤、周武王，达到的治理之美几乎接近周成王、周康王。自古以来功德同时隆盛的，从汉朝以来还没有过。至于他被多方面的宠爱牵制，又崇立佛教，好大喜功，频繁用兵远方，这是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经常做的事。然而春秋的法则常常对贤者求全责备，因此后世君子想要成全他人美名的，没有不对此感到叹息的。